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如何看待世上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拥有财富了吗？财富的多少，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现在不管在牧养上面，个人亲子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大吵架的原因，最大争执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如何看待世上的财富。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今天我们能不能跳脱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怎么谈的，财富到底是好的还坏的。嘿，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我觉得很特别。当我谈到你觉得财富这个名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谈到钱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很好。我做的谈到的那个，我做了几个调查，都大概负面的占60%。我也很讶异，谈到钱不是很快乐吗？不是，不是每个人看到钱都很快乐。我想这样说，如果我不知道你现在对钱的概念是如何，我请你第一件事情弄清楚来，财富是神造的，而且神看为美好，神不讨厌钱，神不讨厌财富。如果你注意到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伊甸园那个河流出来的样子，他用什么方式来描述？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红玛瑙，其实他谈了很多宝石，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在哈该书里面这句话更直白，耶和华直接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是我的。神看为它是美好，因为这一切事情是神创造的，财富本身属于神，在神的眼中看来美好。在你的眼中呢？你看来好吗？财富是中性的，财富它可以是神赐福的表征，也可以拦阻神祝福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好好探讨的事情。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到拉班那里去介绍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的主人很有钱，我的主人很丰盛，我的主人很富有。但他不是只讲我的主人很富有，他说上主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非常富有。亚伯拉罕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神，都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使亚伯拉罕昌盛，所以昌盛富足。亚伯拉罕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大户户，人们都知道这个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的，这个可以是一个印记，得到祝福的印记。一看到大家就归荣耀给上帝，亚伯拉罕其实一直归荣耀给上帝，就是他所做所行的这些事情真的是美好，让别人觉得在你身上这个神真是有全能的神，真是有意义的神，归荣耀给上帝。但是钱很有可能也成为一种拦阻。于是耶稣在跟一个少年官讨论，在跟少年官讲话，我猜这个少年官很优秀，耶稣就跟这个少年官说，去回去把你的家产通通卖掉，来跟从我吧，来跟随我。这个少年官，我们看这个经文好不好，那个少年官这么说，他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这么说，钱财，世上的财富可能是上帝给你赐福的表征，但是它也有可能是拦阻神祝福的原因。你是财富的管家，圣经里面这样谈到的概念，你不是主人，更不是奴隶。我有时候认识很多人是钱财的奴隶，是钱财的奴隶。我猜你一定多少有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我们不是主人，有一位主，我们手上拿了，我们是管家的身份。路加福音里面，或是耶稣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谈到这样的概念，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是管理者。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待这些财富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比较对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最后我想跟你说，神在乎我们是不是活得很快乐，神乐意把财富给我们，上乐意给我们丰盛，也乐意让我们享受我们的财富。所罗门王说的，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的这样的话，他说他上帝赐给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是上帝 这是圣经里面对于财富这样的看法。如果从这些方向上面，我想今天跟各位好好谈一谈，我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挑这个主题经文？我选的这个主题经文是约翰写的主题经文。他在祝福他的一个门徒的时候，他用这个话，他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在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对不起，两件事情。第一个，神在乎你是凡事兴盛的，因为这个约翰的这个门徒，他花钱花时间去供应那个圣徒，所以约翰特别的祝福他，特别在这个，我觉得这个凡事兴盛特别在指的财务方面的那种兴盛。财务兴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财务兴盛不是唯一好的事情。财务兴盛是好的事情，财务兴盛不是唯一好的事情。约翰甚至这样说，如果你看出这个经文的意义，他说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其实是你的灵魂已经兴盛了，所以你的财务可以兴盛，你的凡事可以兴盛。所以我能不能这么说，约翰这个祝福的意思是在暗示一件事情，第一重要，灵魂兴盛，然后那个身体健壮，然后凡事兴盛，这是他祝福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做法。所以 anyway， 我觉得神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探讨这件事情，我想第一个给你很重要的概念，钱是好的，钱是要赚得的，神在乎我们手上拥有可以享乐的享受的金钱，我们一生可以享受在这样的富足，所以殷勤而且诚实的去赚取，这是神需要，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负担起的责任。财富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去赚取的，所以殷勤而且诚实的赚取。但是赚取的意义是什么？你需要，我发现，有很多年轻的毕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如果来找我聊一聊，我要问他们后面的看法，后面的做法是什么，有什么生命当中的打算。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为他祷告的地方是，荣和哥，你能不能为我祷告，让我财务自由？我就问他，财务自由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灵自由，我知道生命自由，财务自由是什么意思？他说，财务自由就是有一笔钱。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我不必再为钱烦恼。我就请他停下来，其实你在讲两件事情，有一笔钱是一件事，第二是我不必为钱烦恼，这是第二件事情。你不要误会了，不是有一笔钱你就不必为钱烦恼，不是，因为你还没有那笔钱，所以你还不知道有这种烦恼。谁告诉你有一笔钱的人没有烦恼？有一笔钱的人烦恼可能更多，但是不再为钱烦恼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做到？如果这是财务自由，我告诉他，我现在就有财务自由，圣经给我财务自由，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尚且养活它，何况你呢？不要为明日忧虑，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如果你指的是我不必忧虑，我要吃什么，要穿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自由我可以立刻为你祷告，你可以马上就领受。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那么先带你这个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来，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必见。有时候我们认为我要在财富上得自由，这一句话本身让你在财务上没有自由，你一直想的是在财务上得自由，你希望一夜之间一夕之间暴富，你希望去找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立刻可以让你很丰盛很有钱的，所以你放弃了很多原本你可以脚踏实地可以勤劳储蓄的工作机会。说实在话，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他其实很优秀，他也懂很多事物，他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能力，他如果按部就班一定非常有成就，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去寻找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忽然致富的，以至于十年了二十年了他在原地的样子。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跟大家谈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财务自由，你要财务自由是拥有一大笔钱，这往往就是你失去自由最重要的原因的。但是我认识的大部分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你比较需要听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很殷勤工作， 每个人其实我发现大部分我认识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认真工作，每日每夜的工作，然后把什么东西都摆在他上面上的工作，是吗？是，我看到很多人笑得很灿烂，一直点头，没错，我今天这个讯息是为你预备的。我能不能提醒你，不要因为赚钱伤害你的健康，不要因为赚钱伤害你的健康。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的圈套。你听过过劳死这件事情吗？过劳死这原本是一个日本的名词，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的显学，大家就是在研究工作会不会夺去我们的生命。美国斯坦福大学里面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名叫做 Dying for a Paycheck， 就是为工作而工作致死，因为工作而致死的原因。他说现代人工作生活许多方面，例如超时工作、工作与家庭冲突以及经济不安全感，正在悄悄摧毁人们的身心健康，这是很真实的事情。他在这本书很最2018年出版，他说书中预估美国人每年大概有12万人因为工作而过劳死亡，这是他在书中的预估。台湾的状况呢？你猜台湾的过劳状况会比美国好一点还是差一点？我还去找了一下这些资料，我发现台湾没有这方面的预估资料，但是你可以从劳保里面的资料去确定。劳保要定义它是过劳死，其实条件很苛刻的，很不容易的。但是从劳保的年报里面，你可以读出来一件事情，在台湾每11天就有一个人因为工作死亡，每11天就有一个人因为工作死亡。赚钱很重要，但是不是用健康去把钱换回来。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认识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他跟我抱怨这样的事情，他不应该说，他说他感慨，他很感慨这个事。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忙着用健康去换取金钱，然后慢慢年纪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发现他又忙着去用金钱买回那些健康，忽然之间一生就过去了。忽然之间就这么结束了。前面我在忙着换钱，后面我在忙着换健康，很多东西都错过了。有时候这句话很真实，不是吗？我们往往急着赶路，而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欣赏风景。人生如果是一个旅程，一直都放在这样的事情上，其实是很不明智的。一直放在赚钱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圣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书，圣经都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这样告诉我，我好喜欢这个经文，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要聪明一些，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要聪明一些，不要耗尽心力去追求财富。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提醒，不要用健康去换财富。第二个，不要因为赚钱伤害你的家庭。我这么认为，我认为我所有的工作，在我孩子信主之前，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工作那么忙碌，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妻子，我要有一个家庭，说我是一个好爸爸，我要当一个好丈夫，我希望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做的。你知道每次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去，然后只要看到他们那种美丽天真可爱的脸庞，就会又充满斗志，不累，然后就会开始在想要继续去工作。为什么？他们就是我动力的来源。可是我们往往最常碰到的事情是，我发现我对我的孩子们，我对我的太太，我最常看到他们的样子是看到他们睡觉的样子，看到他们梦中很安详的时候那样的样子。我错过了很多就是家庭的聚会啦，或是错过了很多学校里面家长应该去的家长会啦等等这些聚会。感谢主，后来上帝赶快带我到教会来以后，在这里面真正的翻转。所以我这么说，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认为我们正在为家庭而努力拼搏事业，而事实上我们因此忽略关系和经常性的缺席，其实正在破坏你的家庭。因为赚钱，有多少的家庭因为爸爸妈妈太过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小孩，以至于这个家庭带来破碎，好吗？我要提醒大家，赚钱很好，不要因为这个伤害你的家庭。第三，不要因为赚钱伤害其他人。圣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叫做拿伯的故事。这是以色列那个亚哈王那个年代，亚哈王那时候因为娶了一个太太， 就是外邦的人，外邦那个叫耶洗别，所以他其实是他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我能不能不要，没有办法太多时间跟各位谈这个故事，我请各位回去读一下这个故事。读这个故事，亚哈王为了抢夺拿伯的葡萄园，他竟然耶洗别用计害了拿伯，取了他的生命，找了这些长老贵胄来编了一个故事来诬赖那个拿伯，所以拿伯后来就被一些匪徒用石头打死。详细的故事我请你回去看一下这个故事，但是我今天想要跟你说的东西是这样，亚哈的贪婪和耶洗别的奸恶，长老贵胄间的狼狈为奸，匪徒的加害，其实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缩影。各位，亚哈王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仍然继续在发生。抢夺，用一个非法的手段，用一个不正常的手段去抢夺了一个土地。是的，他变得很丰裕，他变得很富裕，他变得得到的得到的那块葡萄园。但是现在的情形是如此，掌握政治或是金钱的优势，往往使人们认为强取豪夺、适者生存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在以前，我们谈的金钱，我们谈的赚钱是交易。我细心打造了这个杯子，我打磨好了这个杯子，我把这个杯子卖给你，我得到金钱，但是你得到这个杯子，我们是互惠的，我们是互利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状况，金钱变成一种游戏，金钱变成一种攻略的方式。我在想尽办法把你口袋的钱拿到我的口袋来，我想尽办法把你的资产从你身上拿到我的身上来。如果我想出了这个办法，人们会拍手称赞，觉得这真是厉害优秀的企业家，或是很厉害的商场人士。我觉得这个变成现在我们要真正好好去面对一种观念，赚钱用对的方式赚钱，不要伤害别人来赚钱。我刚刚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代比以前时代更危险，更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极大。我找到一个去年的资料，这是乐施会去年2018年的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世界财产的82%。你有一下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全世界最有钱的那1%的人，拥有全世界82%的财富。也就是说，全球99%的人口的资产总额比不上他1%的精英。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的目的是，我想让你知道，金钱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种游戏，金钱变成一种追逐的目标，一种累积的方式，它在慢慢失去它的价值。我能不能提醒你，如果你的衣橱里面有3件以上的衣服可以替换，如果你现在的口袋里面有零钱，如果你有一个今天晚上你有一个住的地方，如果你上次吃东西是在24小时之内，你就算富裕的，你知道吗？你就离贫穷线很远很远了，你了解吗？你需要的比你想要的简单多了。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在追逐，人们越来越多的东西在抢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赚钱，我们殷勤诚实的赚钱，但不被卷入这些不容易的方式里面去。我刚才谈到的这件事情，殷勤赚钱居前，我有3个提醒。第一个，不要因为赚钱伤害你的健康；第二个，不要因为赚钱伤害你的家庭；第三个，不要因为赚钱伤害其他人。容不容易做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绑手绑脚的，这样子还赚什么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还赚什么钱？怎么赚？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好吗？保罗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秘诀。保罗秘诀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的这句话好吗？来，请。无论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如果你把上帝放在对的位置上，其他的事情就会在对的位置上。如果你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你是为了主做的，这个概念不一样。各位，大部分的人拜神，是因为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金钱放在这里，我要拜这个神来帮助我的这个工作。我求神拜佛是为了让我财源广进。 这不一样。首位是在我的事业、我的钱。如果你来到教会，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你得摆在第一位的是我的神、我的主，其他的才会在对的位置上，其他的事情才会在对的位置上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事空格，你要谨慎而且坚定的自守，你要清楚知道你生命当中的神到底是谁，你得清楚的把对的位置摆放出来。我说的这件事情，譬如我们在谈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能主这件事情、上帝跟金钱，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有两个神，我能不能这样天提？我们要谨慎坚定的自守，就表示事实上财务、财富是会给我们带来风险的。这个风险从哪里开始？这个风险的问题最大的风险在哪里？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话就是，不要让钱财变成你的主人。我们来读一下耶稣怎么说的好吗？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饿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神的意思，你不能又侍奉神你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们，你把位置摆对了，其他的事物才会在对的位置上面。当你把神摆在对的位置上，钱才会在对的位置上。这是我们耶稣常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耶稣自己解释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有些人领受了上帝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的丰盛进到每个人心里面，为什么展现的不一样？有些人就能够长出30倍、60倍、90倍、100倍的果实，有些人怎么就长不出来呢？耶稣做了这个解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这样解释这个事情，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原本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乐意把种子、把道、把神的道赏赐在我们当中。但是有些人可以长出果效，有些人不能长出果效，跟钱财的迷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能不能这么说，世上的财富最大的风险是你太看重它了，超过了神，它成了你的主人。世上的财富最大的风险是这个，你让它成为你的主。另一个风险是什么？你太不看重它了，它成了你的重担。各位，财富是有风险的，财富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你太不看重它了，结果这个地方一个坑，那个地方一个洞，这个地方不足，那个地方又不够，你不在乎，你也没去管理这样的事情，这个东西成为你生命里面的重担。我能不能告诉你，当我们落到生命里面，财富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就遇到那种缺钱或者欠债，在一个很深的深渊当中，那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极不容易的事情。让我从这样的事情开始。如果你正在负债的风险中，你有可能会负债，如果你现在的情形是有可能负债的，让我早早来提醒你，负债这件事情走进去比走出来容易多了。我再说一次，负债这件事情走进去比那从负债的深渊当中走出来容易很多。所以你要小心你怎么进去。你刚开始有这样感觉，就是你知道你的负债的状况，在这个负债的情形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今天在祷告预备这个讯息的时候，上帝要我特别好好讲好这句话，承认他也要勇敢面对他。财务问题会越来越大，财务破洞会越来越大，有一个最刚开始大家很一致的原因的开始，就是你忽略它的存在。因为这是很痛的东西，你不想看它，你随时可以拿到补充的资金，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你不想去看面对你到底面对了，你到底缺了多少钱，你到底欠了多少债。你不面对它，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对付它。你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要面对它，你找个人告诉他我目前的财务状况是如何。你注意到了吗？我们大部分不会跟别人谈我的财务状况，特别那些正在面临财务风险的人，那些风险的人。我要提醒你，我觉得今天圣灵在提醒我，好好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谈出来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第二个，请你要开始到教会里面来，你开始把这件事情交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请你要注意，不要期望上帝用神迹突然把你的负债不见了。 我为很多人这样的祷告，我发现我请他，我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祷告，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但他的意思都是能不能这样子然后就好了。请你不要这样想，就像你当初也不是因为上帝某个神迹让你负债的一样，你不要认为上帝会用这种方式把你带出来。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做到，我常告诉你这不是上帝常有的作为，上帝会给你应有的力量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会给你，没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在负债当中了，我请你知道这件事情，上帝有能力可以带你去解决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总结起来，这是对于风险，有可能你会进入风险的人，我能不能这样提醒你，面对他，为他祷告，然后用对的态度去面对，用对的态度去解决。如果你已经在负债当中了，怎么办？已经在负债当中的，我们也给你两个提醒。如果你的负债不多，也就是说在你的范围许可之内，我请你现在可能就要立刻做一件事情，量力设定停损点。你要这个停损点，停损点指的是你能够承担的风险。这个债务到，譬如你正在投资，譬如你正在开一个公司，或者你在做一个事业，刚开始会需要钱，你需要多少钱，你得去有一个清楚的标志，我缺了哪些钱，这些钱的金额目前如何，你得做一个这样的统计。当你失去了这样的观察之后，你会发现，我发现大部分有一个很大的洞的人都是如此，他没有看到整场 的方向，他没有计算他到底总需要多少钱。他开始计算的时候是我这个月需要多少钱，慢慢的他只能看到我这个礼拜需要多少钱，搞到最后他只能看我今天需要多少钱。等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通常洞很大了。你要真正的去负债不多的人，你要弄清楚你的停损点在哪里，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认赔杀出，或者你要怎么真正去面对。我另外有些话想要对你已经负债过重的人，我认识好几位这样的弟兄姐妹，甚至他能跟我谈他的债务不可能还清，他甚至有轻生的念头。我特别今天想要跟这样的人说，请你听我说，我认识很多从非常非常谷底，从那种你无法想象的金额的欠债当中走出来站起来的弟兄姐妹，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点，上帝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在神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寻求有经验的属灵长辈来指导，你得找一个人跟他聊一下，把你的状况告诉他。我知道那种很深的负债，我根本还不了的那个负债，对一个人的压力是极大极大极深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形，让我给你一个例子，给你一个见证好吗？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甚至现在还没有把他的债还完，他其实落在是很能干的弟兄。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欠很多钱的人跟拥有很多钱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很会赚钱。欠很多钱的人跟拥有很多钱的人，他们都其实都很有能力。其实有时候一线之隔，就是他的扩充可能真的，我发现那个弟兄他其实很有能力，他也点子很多，他发明了很多的专利在这个里面，但是可能因为扩充太快了，他落到一个他不可能还得起的这种深渊当中。他就是我跟你刚才提到的情形，他有轻生的念头。我听他的故事的时候很痛苦，很难过。他说他也很想去死，可是他在找一个方法，怎么样的死法让他的家人还可以拿到一点钱。我听了觉得很难过，他连这么重要这么可怕的事情他都还在想钱怎么来，他还在想钱怎么样去运作。钱有时候如果你一不小心落到他的圈套当中，真的有很大很大的风险在这个里面。但是这位弟兄后来索性他来到教会，他就到了教会，他有一个他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教会来。他其实那时候万念俱灰，他只是在想这些要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一来以后他一不小心参加亿万，参加荆棘教会的亿万，一不小心就上了成长班，然后又一不小心上了E2，然后又一不小心就上了门徒班。他一路慢慢走上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找到生命的归属，他的问题在，他找到一个生命的归属，他觉得上帝真实的要帮助他，上帝真的进到他里面来。后来他决定带一个小组， 他决定带一个小组。你知道他的经历，以前他从来不敢跟别人讲这个经历，现在他可以在小组里面，或是说有需要的人，他就跟他们分享他的经历，告诉他现在怎么去运作，怎么面对。他现在认真工作，他的工作认真程度比以前的人更认真。他很有智慧，讲这个话，我特别把他打下来，我怕我念错了。他这样分享，他说：“其实我的财务问题都是来自我生命的问题，上帝带领我解决生命的问题，使我有能力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哈利路亚！这个弟兄现在活得非常快乐。我再次强调，他的钱还没有还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一定会还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天他一定会还完。他的债主对他的态度完全改观。那个债主之前看到他的样子是糟糕，我这笔钱怎么拿得回来？现在连债主都很有盼望。弟兄姐妹们，没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没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我特别要在这些重担之下的人们，好不好？让神介入，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帮助，找个对的人去跟他谈这样的事情。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来，通达人见货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如果你看到这件事情，你也知道负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捆绑。如果你是通达人，你要真正去躲藏起来。我要跳过这个部分，我想跟你谈箴言的最后最后我们谈一下箴言这个标题，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箴言27:23，好不好？来，你要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世上的财富对你而言你是管家。我今天如果问你，请问你，你知道你现在手上有多少资产吗？你知道吗？请问你，你现在手上有多少负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答案两个都是 yes， 恭喜你，恭喜你，你是一个好管家。好管家的第一步就是知道我要管多少。我能不能告诉你这个问题？有时候问许多弟兄姐妹，他搞不清楚。他说：“那你要回去问我太太。我”我啊，这你要回去问我先生。他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你对你的财务是需要管理的。我现在正在争取这个。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很棒的一些高手，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上面，他有很有棒的这种知识哦。那我记得我在许多年前上过 Benson 的一堂课，他在教大家你怎么去计算你的资产，你的资产现值是多少钱，你怎么去计算你的负债，你有多少负债，什么东西叫做现金流，什么东西又叫做复利。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我现在正在跟他讨论，我在预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想跟他讨论，他找个机会，然后看能不能再开一堂这样的课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知道我身上我现在管理的东西有多少。好 ，OK， 前面我们谈了，我们要好好的赚取。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的规避风险？我们要如何的自守？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忠心而且有智慧的去运用，运用你在世上的财富。你要很忠心的，而且有智慧的去运用。如果你要我分享如何使用地上的财富，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奉献。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十一奉献。我在讲十一奉献之前，我先停一下好吗？我知道也许你听过很多次，也许你没有听过。我希望今天圣灵特别提醒我好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来。十一不是奉献，十一叫当纳的粮，这本来就要属于上帝的。我生命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领受神的教导的带领，我的身份，我生命当中的，就是我的收入的10%，这是在神，这是神的，这不叫奉献。超过这10%的，你可以把它叫做奉献。但是我们现在常常提的方式，我们常常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变成一种专有名词了，所以我们把它谈的叫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从哪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生命记里面，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这个目的是什么？把十分之一摆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要敬畏耶和华。我不知道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我刚到教会来，我觉得十一奉献是一个规定，而且很诚实说我讨厌这个规定，因为每次来信上帝，上帝很好，而且弟兄姐妹也很好，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拿钱？而且不能是前面有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大家随意投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吗？这不就是捐款，不应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奉献那时候是发一个袋子给我们，然后我们每个月要把十一奉献？我太太如真哦，这件事情，因为她从小可能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长大的，所以对她来讲毫无没有，这对她很天经地义，就直接放进去就放进去了。对我来讲很痛，我挣扎许久，后来我觉得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仔细后来想一想，我本来没有十一奉献，我后来十一奉献，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在这里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次好不好？为什么你要十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十一奉献，十一是为了敬畏神，十一是为了敬畏神。请问你，敬畏神是不是一个规定？敬畏神是不是一个规定？好像你一定要敬畏神哦，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就会被处罚哦。如果你有敬畏神，很好，上帝就会给你奖赏，是这样吗？你敬畏神，或者你来信耶稣，你信了上帝，你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你到了一个神面前来，那个神说你要敬畏我，所以你一定要敬畏他，你不敬畏他，你就会被处罚。你如果敬畏他，好，你很乖，我给你一点糖吃，是这个概念吗？敬畏神，我能讲清楚一点，敬畏神是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慈爱之后的后果。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要谈敬畏这件事情。你如果真的认识上帝，你一定会产生敬畏的感觉。这世界是他创造的，我是他创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创造我了，他就已经选择我了。如果你知道他的全能，你知道他的伟大，你知道他掌权在宇宙的起始，你知道他掌权在宇宙的末了，你心里会产生一个油然敬佩的心。对不起，这是你产生出来的，不是他规定你要敬畏他的。我简单说，我敬畏我的父亲，从来不是我父亲规定我这么做，那是一种从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感受。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疼我，知道你对我有计划，我们对神就是如此，所以我愿意遵循你的法则。什么叫敬畏？就是我对你又尊敬又害怕。怕什么？怕我做了什么惹你生气的事情。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敬畏的心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开始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会这样的做法，纳十一跟敬畏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纳十一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一种敬畏神的学习。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法则，你是因为纳了十一，你开始领受这个祝福。各位，敬畏神从来不是一个规定，请你不要误会了。但是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法则，你为什么会得到祝福？你为什么能够享受永生？你为什么会有耶稣的爱在你身上？因为你敬畏神，你遵行他的法则，你就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不是规定，是一种我们心里面决定要做的事情。这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方式各位可以很清楚了解我要说的。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法则。但至于乐捐呢？乐捐是另外一回事情。捐款表明的是你的爱心，表明是你的爱心。但是奉献表明的是你敬畏神的心，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刚才的诗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带大家做奉献那段的祷告里面，他一定会这么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请你先不要奉献，但是你可以捐款，你可以乐捐。我们在场当中有一些人，你可能刚到教会来，我们刚才在收奉献的时候，你放了一些钱进去，你捐款给乐捐给我们的牧风关怀协会等等这些机构，我很谢谢你，我也很佩服你的爱心，我也很敬佩你身上有这样的爱心。因为你有这个爱，所以你把它这个给予成为你生命给予，你表明这样的一个爱心。但是如果 你还没有决定你要敬畏神，请你不要奉献，否则没有意义。我再说一次，除非你已经决定要敬畏神，奉献就代表你敬畏神的意义跟敬畏神的学习。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敬畏神，奉献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你可以捐款表明你的爱心，你不要说这是我的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预备的，奉献是一种祝福。请你跟我说这句话，奉献是一种祝福。从我开始奉献之后，我觉得刚才我谈到的那个财务的自由，那个自由真的进到我里面来。我不能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我有一大笔钱，不管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我有一笔钱预备好了，我可以做那件事情，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我可以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有那笔钱。我心里很清楚，我知道如果我想要做哪件事情，神会给我那笔钱，我会拥有那笔钱的。各位，如果这个是财务自由，这叫真正得到自由。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开始从十一奉献开始，我脱离那个金钱跟瑕疵的捆绑。我要给你介绍一个祷告词，我听到一个弟兄的祷告，非常美好的祷告，很特别的祷告。他这样说：亲爱的天父，以我现在的条件，我实在很难负担得起十一奉献。下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请你原谅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很真实，不是吗？没有多久，他听到上帝回答，上帝回复给他，上帝说：亲爱的孩子，以你现在的条件，实在很难负担得起不十一奉献。这是上帝给他的回答。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我的祝福，这样一来，你才能在这个财务的捆绑中得到真正的释放。你承担不起你不做十一奉献的祝福，这是这很真实的祷告。其实你们都认识这位弟兄，这是修哥的祷告，这是修哥的祷告。我听他分享这样的，这是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修哥这个人，你看他身上，他就展现出了这样的榜样出来，一无所缺，没有捆绑。为什么？十一奉献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即便在他最不容易的时候，他也很这个也很乖巧，他不十一奉献，他祷告请求上帝帮助，请他可不可以允许我不十一奉献。但是神终究没有让他把这个祝福从他身上挪开。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有认识一些弟兄，他是专门做财务 SPA， 就是帮忙解决财务问题的这些高手，他懂很多的法律， 也知道各种这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有些什么财务有问题，或是有比较债负债状况比较复杂的人，我们就会介绍请他跟他协谈一下。以前我们把他叫做财务 SPA， 以前我们有这个服饰。这样这位弟兄很特别，他只要有人来做财务 SPA， 坐下来第一件事情，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欠多少，不是问多久了，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十一奉献，这是永远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你怎么这个这样很尴尬，我说不，这是生命当中第一个最需要抓到的财务的祝福。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抓到，你很难抓到其他的祝福。你要真的懂得这样的祝福。这是我今天提醒大家，我也告诉大家，真正使用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把该纳的粮交在上帝的面前。神要的不是我们的钱，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什么样的心？敬畏神的心。愿大家都活在这个祝福里面，都活在十一的这个祝福当中，每个人领受上帝给的祝福。除了十一奉献之外，你怎么使用？第二个我想提醒你的是，你应该存下来，你要存钱。 OK， 大部分的一般的通例上面来说，你做了十一奉献，我很鼓励你，你也做十分之一的储蓄，把你的拿到的金钱第一件事情先做成这两份，一部分是属于神的，一部分是属于你未来你要做的储蓄。我们来读一下箴言这句话好吗？来，智慧人家中积蓄宝，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这是一个很重要而很本质的事情，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真实的去领受这个存款，存款的这种祝福。你要懂得储蓄。我在谈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我能不能好好跟你谈这个概念，从这个概念来谈，我们更清楚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生命需要缓冲的空间。第一个事情，你有多少力量，你就可以拿多少担子。 力量跟担子，这是互相比较的。各位，你的力量，力量减担子大于零的意思是你的力量比担子还要大，所以拿起来还有一点余裕，还有一点余裕，这个叫做缓冲空间。如果你的力量减担子是小于零的，这叫做重担，这叫做过度的重担，因为你没有大那么大的力量，可是你扛了那么大的担子。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好这个事情。缓冲空间的意思就是在你需要以外，你要保有额度，你要有预备。你在生命当中，第一个，你的体力是如此，你的体力是如此，你做什么事情不要耗尽你的体力，你总要有所保留。人需要在对的时间休息，需要预备储存这样的力气，你才能够走更远的路，扛更多的东西。第二个是时间，我觉得时间是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我发现有很多人，他把 schedule 塞得很满，他把可能行程塞得很满，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排了26个小时的工作，就把这个东西排在这里面。这个样一来，你就变成有过度的重担。财务更是如此，如果你的收入小于你的支出，这就是重担。让我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他长期处在过度的重担之下，早晚他会崩溃的，身体上的、时间上的、财务上的。就你要有这个概念，你要有这个概念，你要知道生命当中是需要缓冲空间的。所以储存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储存是一个你要开始有缓冲空间。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有债务，想办法把债务清还掉。如果你已经没有债务了，或是就是房贷甚至长期已经固定好的这种支出，你开始要预备做储存，你要储蓄，预备你有一个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一点预备的力量在这里。我要祝福大家，财务上是如此，时间上是如此，精力上也是如此，让我们保留缓冲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人应该拥有的样子。在箴言的21章5节里面这样提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话好吗？来，殷勤筹划的，你需要筹划，你也需要规划这样的事情。最后，使用这件事情，金钱的使用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我要提醒你，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给予的人生，他说凡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了。你有10%做11%，你有10%存款，其他的钱你要拿来做你的生活所需，完成你的梦想，请你不要忘记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你要给，你要给。我认识很多很丰富很丰，就是财务很丰盛的人，凡事都很兴盛的人，我很羡慕他们可以这样子。当然我也开始羡慕他们可以给很多。每一个这样的人都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不是因为有很多的我才给很多，是我有很少的时候开始给，越给越多的。所以我常常从他们身上学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们给的多才变多，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所以他们开始给，而是因为他们给了所以他们有。这是符合圣经的话，听起来好像不是逻辑上不是这么完整，但是这是圣经的话。他们给所以开始有。我们来读箴言这句话，特别这句话又是我们今天奉献的主题经文啊，在奉献的时候的经文，我觉得神定义要我们读两次，一定有他的美意，好吗？我们来读一次，来，有施散却更增添，有反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经里面不停地在强调这样的概念，凡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愿神祝福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使用我们的金钱的时候，我们可以真实的好施舍必得丰裕，我们也真实的可以必得滋润。最后我想用这方式来总结我今天所谈的事情，你如何看待世上的财富？我很能不能简单的把它画成两句话来说，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拿到的这一切，你所掌握的这一切，你要知道你把神摆在对的位置上，你就得着该得到的事情。这些是神给你的赏赐，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你所拥有的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但是你怎么使用他们，是你给上帝的礼物。你怎么使用他们，是你给上帝的礼物。神期待看到你身上展现出你应该展现的样子。我再说一次，上帝在乎的是生命。神乐意把财富赏赐给我们，但是神更乐意乐见我们有像他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